铁中堂竟然真的放开了抓住沈杏白的手掌。沈杏白呆了一呆，心头当真是惊喜焦急，不再迟疑，纵身跃出了窗外，亡命般的飞奔而出。温代代虽然绝顶聪明，也是摸不清铁中堂此举的含义，睁大了眼睛炸声说道：“你……”话犹未自出口，铁中堂已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唇，将他拉在角落里屏息静气，不敢发出丝毫的声息。他此举正是用的金蝉脱壳之计。他飞身入屋，沈杏白自屋中逃出，那艾天福双目皆盲，自难分辨入屋的与逃出屋的并非同一个人。等到艾天福发觉追错了人的时候，铁中堂已经可以从容逃走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屋外竟突又传来艾天福冰一般冷漠的语声：“你骗不了我的，逃出那个人的身法与你完全不同。”冰一般冷漠的语声却含蕴着无比充足的中气，四面八方的传将下来，竟令人摸不清雨声传出的方向。温代代面上立刻变了颜色，说道：“艾天福。”他这才知道，昨夜激怒艾天福的人便是铁中堂。铁中堂更是心惊了，好厉害的艾天福啊，他竟能自沈杏白的衣袂带起的风声当中辨出他的身法与我不同。心念一闪，艾天福已经冷冷地接着说道：“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你若还不出来，我便要火焚此屋，那时无论是谁都逃不走了。”铁中堂心头一凛，举步滑向门口。温代代待要伸手拉他，但是铁中堂身躯已游鱼般的溜走，他轻轻地推开了门户，蹑足缓步走入院中。艾天福死般冷漠的语声缓缓地说道：“一。”铁中堂已蹑足走入院中，未带丝毫声息。二。铁中堂又走了两步，心头突又一凛，暗暗忖道：“我此番纵能逃走而不被艾天福发觉，他必定以为我还在屋中，那个时候他纵火焚屋，岂非害了云峥与温代代？”一念至此，他立刻放声大呼：“我在这里！”呼声落处，他身形已在三丈开外。温代代奔出屋外的时候，一阵强劲的风声自屋脊掠下，一条蝙蝠般的人影眨眼之间便消失在风雨当中。他望了望前面无情的风雨，又望了望身后昏迷的云峥，忽然在石阶前跪了下来，眼泪流下了面颊。多年以来，他第一次感到孤立无助的寂寞与痛苦，他第一次发现巨万的金银有时对人生也并无丝毫的帮助。庭院风雨声声，人面泪珠簌簌。铁中堂仍未摆脱艾天福复古之躯般的追踪，湿透了的衣衫使得他脚步越来越重，他虽未回头，却已经能够感觉得到艾天福的手掌距离他已只在咫尺之间，使得他身后平添了一份异样的寒意。他虽然几次想要回身而战，但想到此战无论胜负俱极痛苦，他若战胜，艾天福自然必是一死，他若战败而死，艾天福也不能再活。他想到自己此番虽在亡命而逃，却为的是要救追赶自己之人的性命，心头也不知是甜是苦，唯有在暗中独自苦笑。 风雨之中，山色甚是凄凉，道路更本已是苔藓土滑，崎岖难行，到后来更是乱石峥嵘，荒草墨径。不知不觉之间，两个人入山已极深，渐渐地奔过了山腰。铁中堂已是骑虎难下，心里头更是着急。转过一道山坳，突见前面山峰环抱，竟仿佛是一条绝路。他心中不禁暗叫一声苦也，但是脚下却仍然不敢丝毫停顿。前面果然是一处山谷，郁郁苍苍，满山的树木。西面山坡上竟简陋的建有三间歪歪斜斜的茅屋，茅屋前还悬挂着一块木牌。铁中堂也无暇去看上面写的是什么，一阵阵的肉香自茅屋当中飘散而出。窗户里头似乎有人探手出来，向铁中堂瞧了几眼。忽然之间，屋中竟然传出了一声大喝，震得铁中堂双耳嗡嗡作响。接着中间那间茅屋的柴扉推开了，走出了一个身材肥大、满身油腻的人，满头须发蓬松，身上却穿的是一件油垢斑斑的僧衣，衣袖裤管俱都高高的挽起，露出了毛茸茸的臂腿。一双环目直瞪着铁中堂，大喝道：站住！铁中堂此时哪里还敢多事啊，身形一转往旁边掠过去。哪知道这个人双目又是一瞪，他肥大的身子一晃，便已经拦住了铁中堂的去路，身法果然快如飘风。铁中堂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面前这个人双目虽然瞪得滚圆，但却并无恶意，微一抱拳说道：请让路。身子一侧，便带自他身旁擦掠过去。这个怪人忽然哈哈一笑，大声地说道：哈哈哈哈，年纪轻轻的人怎么这般没种啊，打不过人家也要打，逃什么呀。雨声当中，铁中堂已自左冲右突向前闯了三次，但是这个怪人的轻功身法却已妙到了毫巅呢，无论铁中堂冲到哪里，俱都恰恰被他挡住。这个时候，艾天福早已赶了过来，但是却远远地顿住了身形，站在铁中堂身后七八尺开外，冷冷地说道：放他过去。那个怪人眨了眨眼睛，大奇道：哎，我说你追他不着，洒家为你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你却要洒家放他过去，你两个人莫非是在捉迷藏吗？啊！好好好，妙极妙极啊！遇着此等好玩之事，洒家少不得也要参加一份啊。扬眉动眼，仰天而笑，果然是乐不可支的模样。铁中堂见他如此模样，心里头不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暗道：此人莫非是个疯子不成？当下抱拳一揖，朗声说道：你为何挡住在下的去路？那个怪人说道：我说你为何要逃呢？铁中堂呆了一呆：我自奔逃与你何关？哈哈哈哈。那个怪人哈哈大笑道：洒家生平最看不惯每种逃命之人，你逃到这里就算你倒霉了。铁中堂道：你怎知我是在逃命？那个怪人愣了一愣，笑道：不错不错，洒家怎知你是逃命呢？说不定只是在捉迷藏也未可知啊，否则他会叫我放你吗？对不对？哈哈哈哈。抬眼望去，艾天福面容冰冰冷冷，满含杀机。这个怪人忍不住问道：喂，你苦苦追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艾天福冷冷地说道：取他性命。突然飞身而来，挥袖拂向他胸前三处大穴， 大喝道：你还不放他过去？那个怪人身形一闪，笑道：这倒怪了。他本未将对方放在眼里，哪知道艾天福这铁锈拂穴的功夫却是非同小可，一招斧发，后招立刻就连绵而至。那怪人虽然武功特异，但是措手不及，也被逼得手忙脚乱，话也无法继续了。艾天福招式不停，口中道：铁中堂，你还不快逃？铁中堂暗道一声：糟了，艾天福竟然听出了自己的口音，此事岂非无法解决了？思潮紊乱之间，身形震动，衣襟带风，便要纵身掠出。突听那怪人一声大喝，双臂炸分，左掌直抓铁中堂的肩头，右掌连环翻动，抢入了艾天福的袖影之中。铁中堂见他这一掌来势似是平平无奇，直到轻轻便可闪过，左掌斜斜一挡，身子依旧向前窜去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猝然之间，对方手掌一阵翻动，不知怎么一来，便已经搭上了他的肩头。铁中堂大惊之下，缩步回身，全身后跃了三尺，只觉得肩头仍在隐隐的发痛，又听到那边擦一声，艾天福的衣袖也已经被他给扯破了，凌空翻了一个身，落在铁中堂身畔三尺之处，似乎也害得发了呆。他两人武功俱都颇为渊博，但却再也未曾想到世上竟有如此奇异鬼怪的招式，自己竟然一招都躲得不过。尤其是艾天福更是惊骇不已，他行走江湖多年，这双铁锈不知道会过多少英雄豪杰，可说难遇敌手，而此刻这怪人轻轻一招便将他的衣袖扯破，他心中既是惊骇又是伤悲，呆了半晌，黯然叹道：好武功。那个怪人笑道：哈哈哈，莫管我武功好坏，洒家且问你，你既要取他的性命，为何又要洒家放他走呢？艾天福苦笑了一声，似在转身而行，那怪人摇手说道：慢走慢走，你追他逃，我拦住了他，你却又逼我放他走，你究竟是为何追呀？你究竟是为何逃啊？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他的目光已经转向了铁中堂。铁中堂苦笑着说道：在下奔逃只是为了要救他的性命。艾天福如果没有听出他的口音，铁中堂是万万不会说出这句话的，但是此刻却已经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，否则岂非与他结下了不解之深仇？艾天福面色微变，顿住了脚步，回转身形。那个怪人手捋乱发，大笑道：哈哈哈哈，你要逃走却是为了救他？哎呦，这样的奇事洒家倒当真从未遇到过。面色突然一沉，接口说道：你们两个人若不将此事清清楚楚的说出来，今日谁都莫要走了。艾天福大怒道：你如此多事，莫非是仗着武功？他忽又想起人家武功实在是高强，不禁又自叹住口。那个怪人目光一转，哈哈的笑道：哎呀，你们两个人可是见到洒家武功太强，对不对？所以心里头难受，连话都不说了。铁中堂瞧了瞧艾天福，只当他万万不肯承认，哪知道艾天福却朗声说道：不错。铁中堂 呆了呆，心中不禁大感钦佩，这样才不愧是一个本色的男儿。那怪人哈哈大笑道：哈哈哈哈，你们两个人大可不必难受，方才那样的武功，洒家也不过只会三招两式而已，还是偷偷的学来的。艾天福默然良久，缓缓地说道：纵然只有三招两式，也已经够了，世上还有什么人能够躲得过呢？铁中堂叹道：不错。他心念数转，想想自己平生所见的武林高手，实难有人躲得过那般奇诡的招式。却听那怪人大笑道：哈哈哈哈，当今世上能够胜得过洒家之人也不知有多少，一招便能将我击倒的人至少也有三五个呢。艾天福面色微变：当真？那个怪人说：洒家从不说谎。艾天福说道：当今武林一流高手，艾某俱有所闻。
哎呀，
以你所知有哪几个呀？你说来听听。艾天福沉吟道：武林七大门派历史悠久，渊源有自，那七位掌门人虽都闭关已久，但却都可算一流高手。那个怪人点头说道：嗯，不错。还有呢？艾天福接着说：安徽陆河八极市，陈州严家僵尸拳，巴山回风五柳剑，也都各有妙处，决然不可轻视啊。艾天福平日虽然沉默寡言，但是论及武功却是滔滔不绝。他语声微顿，接口又道：还有行踪最是飘忽，拳路最是刚猛的铁血大奇门，其代代子弟俱有高手。铁中堂听他论及本门，心头一阵振奋。那怪人却轻叹了一声道：不错，想当年铁血大旗纵横武林，端的是天下无敌呀。哎呀，只可惜啊。铁中堂忍不住脱口道：只可惜什么？那个怪人瞧了他一眼，接着说道：只可惜大奇门武功多已散失，如今子弟之武功已只及昔日前辈的十之一二了。铁中堂心头一动，还未说话，艾天福已然沉声接道：大奇门武功虽高，但世代与大奇子弟为仇的五福连环五家门派武功也不弱，冷一峰的掌法阴柔，但他密创掌法为的只是要对付大奇掌门之人，是以平日极少施出真实的功夫。黑星天、白星武两人联手配合无间，双星标旗走动江湖，可说是从来无人敢于拦路。
哼！
那个怪人哼了一声说道：两人联手上了也不算功夫。艾天福接着说道：若论暗器功夫，霹雳堂独门火药、圣大娘天女针都可以算作其中顶尖的身手。哎呀，以暗器取胜更无聊了。艾天福又道：圣大娘威名虽盛，却不如其子紫心剑客圣存孝名列彩虹群剑，与红鹰、碧月、墨龙、蓝凤、皇冠、翠燕六人并称后起剑客之雄。这七人年纪俱轻，潜力无限，剑法更是各有特长，若是再加磨练，必成绝顶高手。
嗯，不错，立论果然精辟的很呐。还有没有？
铁中堂忍不住接口道：九子鬼母师徒，武功奇诡，江湖第一，自可算得上当今高手，阁下怎生忘了？那怪人抚掌笑道：不错不错，30年前阴仪之武功便可以算得上是江湖高手，30年之后武功想必更是精进了。铁中堂愣了一愣： 殷仪是谁呀？却原来九子鬼母虽然名满天下，但是他的真名殷仪江湖当中却无人知晓，如今竟被这怪人道出，艾天福如何不惊呢？那个怪人说道：哎呀，哈哈，原来你也是鬼母门下。洒家虽也知道他的名姓，却并不认得，不认得。铁中堂见他面上笑容忽然变得甚为勉强，仿佛自知说漏了嘴，此刻连忙加以掩饰似的，心知此中又有蹊跷。但是艾天福虽然强煞，却也瞧不见那怪人的面色，默默半晌说道：江湖中有名的人物，再无强过这些人的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那个怪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哼，你看，你看，洒家的武功可算得上是当今的高手啊！哎，艾天福长叹了一声，说道：除了七大门派掌门人与家师之武功深不可测，难以评论之外，阁下在江湖当中只怕已无敌手。那个怪人大笑道：好说好说，好说好说好说。笑声突顿，正色道：但是连洒家全都算上，这些人谁也挡不住人家一根手指。艾天福惊道：什么人？那怪人还未答话，铁中堂忽然抢口说道：雷鞭落星雨，风缩断月魂，大师你可曾听过这两句话吗？怪人面色突变，凝目铁中堂说道：我说你怎么认得这两个人？铁中堂看他面色，已知这两句话所代表的两个人是大有来头，不禁叹道：啊，在下只不过听人说起这两句话而已。那个怪人道：你可要听听这两个人是谁？铁中堂道：姑所愿也，不敢情耳。那怪人微一沉吟说道：要听的随我来。他当先转身走向了三间茅屋，铁中堂、艾天福情不自禁地跟了过去。铁中堂这个时候才看清楚，那门前木牌上写的竟是小小少林寺五个字。那怪人却哈哈笑道：洒家昔年被少林寺逐出门墙，便造了这小小少林寺与他分庭抗礼，你看造得如何呀？铁中堂唯唯否否的应了，也不知说好说不好，其实是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了。那个怪人却突又正色道：须知洒家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头坐，我佛既在心头，洒家便将此当作少林寺，又有何不可呀？铁中堂听他玩笑之间倒也有些禅机，当下笑道：大师说的不错，菩提非树，明镜无台，若是认真便是着相了。那个怪人抚掌大笑道：好好好好，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啊。